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维尔瑞卡很早就来到我们设在罗马尼亚克鲁日城的世界之轮分发现场，他独自待在停车场里，垂头弯背坐在一辆破烂的轮椅里，脚上的伤口还在感染。那一天天气很炎热潮湿，我们很好奇地想知道他的家人在哪里。听说维尔瑞卡是一位吉普赛人，我们的罗马尼亚翻译告诉我们，吉普赛人就是以这种方式彼此相待的。我们还听说维尔瑞卡患了肌肉萎缩症。那一天清晨，不知道维尔瑞卡是如何做的，采用了什么方法，他一定忍着巨大的痛苦，十分艰难地推动着自己的轮椅，早早地赶到了分发现场。这很不容易做到，因为他破旧的轮椅上的轮子已经变形，布满锈斑。因为听说从我们这里可以领到一辆新的轮椅，他就一路赶来了。没人知道维尔瑞卡已经在那里坐了很久，他一直在等待着，希望有人会来帮助他，帮帮这位吉普赛妇女领取一辆轮椅。其他来到现场的罗马尼亚人从他身旁走过，这就是人们对待吉普赛人的方式。这样一位吉普赛人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多余的被社会所遗弃的人，对于对他的漠视不管，人们甚至不会多想。可是我们世界之轮的成员 Dano 注意到外面停车场里的他，心里在想，这位女士就是耶稣特意一路赶去给予援助的人啊。实际上 Dano 过去一直在读约翰福音第四章关于耶稣和撒玛利亚妇女在井边所发生的故事。那位妇女也是一个被社会所抛弃的人，所以 Dano 在罗马尼亚翻译的帮助下开始和这位女士交谈起来。 Dano 帮着维尔瑞卡从她的旧轮椅里面出来，坐在水泥马路上的一块毯子上面，我们开始给她挑选轮椅。和维尔瑞卡交谈的过程中， Dano 了解到了他的经历。当他还很年幼时，一个晚上家人因为他的残疾把他抛在户外，外面天寒地冻，他的腿被冰冻了，这又反过来加速了他的肌肉萎缩。谈话还在进行， Dano 还知道虽然已经被抛弃，可这位妇女却认识上帝，但她不知道上帝的儿子。就在那里，坐在马路边的一个毯子上面，她听说了耶稣基督。天黑之前，她不仅得到了一辆更好的轮椅，而且她还敞开心扉来接受耶稣基督作为她的救主。或许她的吉普赛家庭抛弃了她，可是现在维尔瑞卡有了一个新的家庭，一个基督徒们的团契。在这个团契里的人们愿意在一个叫做罗马尼亚的国家里与一位卑微的残疾吉普赛妇女分享基督的爱。
今天跟您练习的英文单字是美国人时常用的，这个字是 abort， A-B-O-R-T， abort。 Abort 有几个不同的意思和用法，今天跟您练习四句话。第一， abort 是停止的意思，譬如 An engine caught on fire and caused the pilot to abort the takeoff。 飞机上的引擎着火，使得飞行员停止起飞。 An engine caught on fire and caused the pilot to abort the takeoff。 An engine caught on fire and caused the pilot to abort the takeoff。 Abort 又是终止、不做的意思。譬如 An information leak caused the spies to abort their mission。 消息走漏使得间谍终止他们的任务。 An information leak caused the spies to abort their mission。 An information leak caused the spies to abort their mission。 Abort 又是流产的意思。譬如 When a pregnant woman loses a child naturally, it is called a spontaneous abortion。 当孕妇自然流掉她的胎儿，这个叫做自然流产。 When a pregnant woman loses a child naturally, it is called a spontaneous abortion。When a pregnant woman loses a child naturally, it is called a spontaneous abortion。 Abort 又是流产的意思。 Christians believe life is sacred, therefore they object to induced abortions。 基督徒相信生命是神圣的，所以他们反对人工流产。Christians believe life is sacred, therefore they object to induced abortions. Christians believe life is sacred, therefore they object to induced abortions. Abort, A-B-O-R-T, abort, 这个字有几个不同的意思。今天跟您练习的四句话我再说一次。Abort 是停止的意思。An engine caught on fire and caused the pilot to abort the takeoff。 Abort 是终止、不做的意思。An information leak caused the spies to abort their mission。 Abort 又是流产的意思。When a pregnant woman loses a child naturally, it is called a spontaneous abortion. Christians believe life is sacred, therefore they object to induced abortions. Abort, A-B-O-R-T, abort. Abort 这个字很实用，我希望您常常用Abort 这一个字。下面请跟着我说吧。Abort。
16岁的彼得刚刚跟朋友分手，从外面回来，一进家门就坐到电脑前，一边听音乐，一边在网上跟朋友对谈，连着几个小时欲罢不能。爸爸下班回家想要跟他聊一聊，他拉长脸用简短的回答含糊应付，一句都不想多讲。孩子步入青少年，父母常常觉得跟他距离越来越远，同处在一个屋檐下却好像活在两个世界里， 他对你的世界没兴趣，你好像也进不了他的世界。哎呀，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是很多父母共同的抱怨。以前柔顺的孩子，怎么一跨入青春期就变成了个小怪物呢？我跟他的世界能够有交集吗？不要紧张，父母只要用一点心思，一切还有希望。青春期的孩子处于从小孩进入大人的转型期，身心都面临很多的改变，父母要学着重新认识自己的孩子，接纳他的改变，也调整对他的态度。我们家孩子在进入青春期的第一个明显的改变呢，就是开始对自己的外貌跟穿着非常的在乎。以前他的头发是让我随便的剪，现在要上美容院剪一个特定的发型，穿衣服也会变得非常的讲究，开始会注意他个人的风格，而且是不是合乎时尚，跟小的时候我给他穿什么就穿什么很不一样了。这个年纪的孩子也会开始对热门音乐产生兴趣，似乎越吵的听起来越带劲，朋友在他生活里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朋友做什么他也要做什么，但是呢又想要同中求异，想要有自己的独特性。因为在找寻自己的定位，所以他们的心情有的时候难免会苦闷，而且情绪也不太稳定。进入青少年的孩子也会要求要有更多的自主权，还有隐私权，他很多事情都不要我们父母去干涉，也不想听你的建议，因为他刚刚开始有独立的想法，表达的方式就会比较直接，比较激动。父母如果在这个时候抗拒孩子的改变，用以前的模式来跟他相处，就自然会产生很多的冲突，因为孩子已经不是以前那个乖乖听命的小小孩了，父母要用新的眼光来看他。在这个塑造自我的阶段，小孩会做很多的尝试，简单的说是一个作怪的年龄，很多我们大人看不顺眼的事放轻松，在一定的尺度内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像我一个朋友的儿子，他每一天上学呢都要打一条领带，即使他是穿 T 恤牛仔裤也是如此。我还有一个朋友的女儿喜欢戴帽子，走到哪里都要戴顶帽子，像是大热天呢他也会戴顶毛线帽，别人看了难过他却是怡然自得。我女儿有一次到同学家玩，他们几个女孩子就彼此染对方的头发，每一个人都顶了不同的颜色的头发回家。而且有一阵子我女儿穿袜子一定要故意穿两只不一样的。我们大人面对像这样层出不穷不照章法的怪招，父母要练习压下你即将冲口而出的批评，把他看成是个朋友，以他的角度来欣赏他的选择，孩子要觉得你能够接纳他，他才会对你开放，这是你能够走进他的世界的第一步。跟接纳同等重要的是尊重，当孩子跟我们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他希望我们能够把他当成大人一样，以平和的语气、讨论的方式来听取他的想法跟感受。有几种交谈方式是青少年最反感的，第一个是说教，长篇大论的对他训话，小孩的耳朵马上就关上。第二个是威胁，下次你再这样这样这样我就怎么样哦。第三个是否定，哎呀没有人是这样的，你不可能做得好的。第四个是没有商量余地，用权威来强迫就范，没什么好说的，我说什么就是什么。第四个是批评讽刺，你看看你房间脏得像猪窝一样，哎呀我没有见过那么难看的衣服，你还敢穿出去啊。这些话是小孩最不愿意听的，即使他们的做法再离谱，父母也要沉住气，让他们有表达自我的机会。孩子必须要觉得被大人了解，才会考虑接受你的建议， 这是走进他世界的第二步。孩子不想跟你说话，不要硬抓着他跟你交谈。大人不是自讨没趣，就是制造很不愉快的场面。父母要耐心地等候时机。有几个时候是孩子比较想讲话的，第一个是他很兴奋的时候，比方说他刚刚看了一部很好看的电影，或是听到一首很好听的歌，或是刚买了一件新衣服，他心里胀满了快乐的情绪，一涌而出。第二个是他很有成就感的时候，比方说他考试拿到不错的成绩，或是刚刚完成一个杰作，或是他比赛有很好的表现，他心情愉快，很想要跟别人分享。第三个是灰心失意，情绪受伤或是身体不舒服的时候，这个时候孩子的自我防卫性比较低，他渴求关怀，很想找个人倾吐。当他主动开口的时候，父母要抓住时机，顺着他的话题往下谈，由他来导引，让他畅所欲言，和他共喜共忧，觉得跟你分享是很愉快的一件事。我们想要进入他的世界，也必须要了解他的世界。父母不妨听听看他听的是什么样的歌，看看他看的电影，陪他去买东西，这样子就能够对他的喜好有点认识。如果你送他去参加课外活动，不要把他送到就走，不妨留下来看一看，知道他在学些什么，班上的老师是谁，坐在他旁边的是什么样的同学。如果他有任何的表演，一定要到场观看。现在的青少年都热衷电脑，如果你也能够上网加入他的个人网页，或是用电子邮件跟他对谈，那就又开了一扇跟他沟通的窗。这些努力都是希望能够跟他的世界连结上，才能够制造共同的话题。成长中的孩子不停地在变，父母也要跟着做调整，以新的眼光来认识接纳他。有句话说，你要先关心他所在乎的，他才会在乎你所关心的。学习彼此尊重，孩子会愿意向你开展他的世界，而且慢慢重新回到你的世界。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很久以前，我听到一个人说，每一个人在某一些事情上都能够比周围的人做得更好，我们应该多做这些事情。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和您一起学习的主题是做个发掘才能的人。每个人都有天赋才能，能成就造福人群的好事。可是我们常常不知道自己的才能，没有把自己的能力看成为真正有用的天赋。一个发掘自己才能的好方法，是请教那些常跟您我见面的人。我们往往先看见别人的才能，后看到自己的才能。什么人需要更多的才能呢？是发掘才能，不是拥有才能。第一次听到这话，难以相信。或许一个例子能说明这个事实。芬妮·克罗斯比小的时候，由于医生的一次误诊失明，后来他发奋努力，认真写作，在诗和散文创作方面特别了不起。有一天，教会的一位朋友鼓励他写作基督徒唱的诗歌，于是芬妮·克罗斯比在35岁那一年开始献身于诗歌的创作。当他90多岁的时候，
创作的诗歌总数大约有1000首之多。我用的诗歌本里就有35首是芬尼谱写的。他每创作一首新歌之前必先祷告。我不知道鼓励芬尼将才能转向诗歌创作的那位先生叫什么名字。想想看，如果他没有看见芬尼的才能，我们将会失去多少的福气啊！我很怀疑，您、我能够像那位先生一样成就那么大的事。不过，如果我们发现别人的才能之后，便常常鼓励他们的话，谁又知道您、我能在几个人的生命中结出多少美善的果实呢？或许就在您、我帮助别人认识他们的才能之际，我们也发掘自己的才能。您将会发现，帮助别人认识自己的才能是多么快乐的一件事。发掘别人的才能是您的才能吗？请您开始多留心，多观察身边的人。我深信您我的每一个善行，上帝都会祝福的。芬尼的一首诗歌说：主啊，请您不要与我擦身而过，请听我谦卑的恳求。当您在呼召别人的时候，请不要忽略了我。芬尼的心声不也是大家的心声吗？每一个人都希望您我不要忽略了他，不要与他擦身而过。这首歌事实上很能够预备您我开始做个发掘别人才能的人。听众朋友，您愿意试试看吗？谢谢您的收听，我是好爷爷。
Wonderful Savior is Jesus my Lord, a wonderful Savior to me. He hideth my soul in the cleft of the rock, where rivers of pleasure I see. He hideth my soul in the cleft of the rock, that shadows a dry, thirsty land.He hideth my life in the depths of his love, and covers me there with his hand, and covers me there with his hand. With numberless blessings each moment he crowns, and filled with his fullness divine.I sing in my rapture, O glory to God, for such a Redeemer as mine. This is my story, this is my song, praising my Savior all the day long. This is my story, this is my song.Praising my Savior all the day long. This is my story, this is my song. Praising my Savior all the day long. This is my story, this is my song.Praising my Savior all the day long. Praising my Savior all the day long.
席的比喻。
你要在安息日请耶稣到家里来吃饭，
有什么不对吗？
你是法利赛人的首领，耶稣是我们的仇敌，他想要推翻我们的教训跟影响力。
我是想要仔仔细细地考察他一番，这样或许能够找到别人可能忽略的地方，得到一些我们可以用来阻止他的证据。
哎，这个我赞成，非常的赞成啊。
是的，是的，我的家是相当华丽，毫无疑问，上帝是爱美的，高山、平原、花卉、树木，一切都是完善和美丽的。
天父喜爱万物美丽和完善，可是这个人怎样？
哦，他生了病，好像是水肿了。
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
安息日治病。
我对你说，从今以后，你的水肿痊愈了。
我好了。主啊，谢谢您。
你去吧。
是主啊。谢谢我主。
这是安息日，你做了工，破坏了律法。
你们中间谁有驴或牛在安息日掉在井里，不立刻拉他上来呢？
耶稣注意到有好些被邀请来赴安息日晚餐的人抢先占了最高的座位，后来被主人移到比较低的座位上，把首位让给尊贵的客人。于是他就对他们说了比喻：
你被请去赴婚宴，不要坐在首位上，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被他请来。那请你们的人前来对你说，让座给这位置，你就羞羞惭惭地退到末位上去了。你被请的时候就去坐在末位上，好叫那请你来的人对你说，朋友，请上座。那个时候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
众人听了这些智慧的比喻，都哑口无言。然后耶稣转身对请他的主人法利赛人首领说：
你摆设午饭或晚饭，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和富足的邻舍，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你摆设宴席，倒要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你。到一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
在上帝国里吃饭呐，有福了。
是啊。
耶稣又对他们说了一个比喻，他说：
有一个人摆设大宴席，请了许多客人。
管家。
是，老爷。
你有没有邀请许多客人来参加我儿子结婚的宴席呀？
请了很多人，老爷。
嗯，客人都来了没有？
还没有呢。
快差人去通知大家，宴席已经齐备了。
是，老爷。
先生，我的主人叫我跟你们说，结婚的宴席已经预备好了，请你们一起来参加吧。
请你告诉你老爷，非常的抱歉啊，我买了一块地，我必须去看看，恐怕不能去了。
先生， 我的主人叫我跟你们说，结婚的宴席已经预备好了，请你们一起来参加吧。
我买了五对牛，要去试一试。对不起，原谅我啊。
先生，我的主人叫我跟你们说，结婚的宴席已经预备好了，请你们一起来参加吧。
我才娶了妻子，所以我不能去啊。
先生，我的主人叫我跟你说，结婚的宴席已经预备好，请你们一起来参加吧。
嘿，你看，我正好来了个不速之客，无法去赴宴席，哎，请原谅啊。
你说他们都不来？
他们都有借口说不能来，老爷。
哼，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
主啊，您吩咐的已经办了，还有空位啊。
你出去到路上喊篱笆那里拉一些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我告诉你们，先前我请的那些人没有一个吃得到我的宴席。
不知道耶稣说的这个比喻有什么意义，可能他是说上帝原先请的许多来赴他天国宴席的人不能到达，反而那些被人藐视的人以为不配的倒要参加天国的宴席。
路加福音14:12-14，我们看到耶稣他在一个法利赛人的家里坐席啊，他坐席的时候呢，他首先教导了这些来做客的人啊，要他们不要争夺那个首位，而是要甘愿坐在末席啊，也就是教导我们在世上要有谦卑的态度，不要去争夺地上的财富、地位、荣华，是要有一个谦卑的态度。接下来耶稣又对那个请他的人，也就是对主人有一番教导，就是教导这个主人他请客的目的是什么。他教导这个主人说，你不要去请你的朋友啊、你的亲属还有你那些富足的邻舍啊，因为他们再回请你。耶稣讲了一个我们世界上通用的准则，就是一个所谓的人情准则。你请人吃顿饭，那别人就欠你一个人情，那别人会要找机会要报答你的人情。所以啊，我们看到这个人和人之间这个最好的这个关系，大家在一起吃饭这件事情啊，在一个人情社会里面就成了一种投资，对请的人对被请的人都变成了一个负担，没有任何的享受可言啊。所以耶稣要打破这种人情的循环，所以耶稣教导说，你要去请那些穷人，那些报答不了你的人，然后呢，你将会在义人复活的时候得到报答。那在义人复活的时候得到什么报答呢？如果你不是义人，你没有复活，那你当然得不到报答。那么得到报答就是被神称之为义，被神来报答啊。所以耶稣还是让人不要看地上的所得所失，而是看重在天上的奖赏。怎么能看重在天上的奖赏啊？也是要打破地上的利益的这种人情的关系，这样的关系它是毒害人和人的关系的，它让人甚至和自己的朋友在一起吃饭都变成一个负担，哪有什么祝福可言？在地上得不到祝福，你可能会得到利益，你请这个人，你投资了这顿饭，那别人可能将来会用一个更好的饭来报答你，你似乎得到了回报，但是那个时候你又欠下了更大的人情。所以我们人在地上就这样不断地被这个人情社会牵扯着，不断地追求奢华，不断地追求财富、追求地位、追求利益，这是一条没有祝福的道路， 耶稣要打破这种循环。他打破这种循环的方式啊，一种极端的方式，就是你不要把你的钱去投资在这些你能够看到的回报上面，而是投资在你看不见的回报上面，去爱那些其他人不爱的人啊，去爱那些穷人，他们也是天父所爱的，你们去爱天父所爱的人，去用爱心帮助那些天父所爱的人，将来天父会报答你。在这里似乎在讲我们要靠着这种邀请穷人，请穷人吃饭来得到这个天上的奖赏，其实不是的。要真正做到这样，你必须有信，你必须相信耶稣，相信耶稣为所有的人，甚至为这些穷人的罪而在十字架上舍了自己的生命。你必须相信这些人也是神所爱的，这些人也是我们的弟兄姊妹，你才能够真正有爱心去关心去帮助这些人，而不指望得到回报。如果没有一个爱，没有一个这样的信心，谁会去把自己的钱投在这个水里呢？谁会去打水漂呢？真正让我们去关心穷人，关心这个社会上的边缘人的动机，不是所谓的这个世界上的慈善。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的慈善组织，他们所做的无非也是一种地上的一种荣耀啊，他们要得到世人的称赞，他们还要借着这样的善行啊，来广为宣传，以期得到更多人的赞助啊，得到更多的利益。那真正的这样的慈善，其实是在神眼里没有价值的。真正的慈善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慈善，是真正为了这些人不计自己的损失，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样做就是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不求地上的任何的回报，我们只是怀着一种爱心，知道这些人在贫困中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啊，有自然的原因，不可抗力的原因，有的也是他们自身的原因，甚至有的可能是他们咎由自取，罪有应得。但是我们也知道耶稣为这些人的罪上了十字架，流出了宝血，在耶稣的眼里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可以得救的罪人，他爱他们，我们也去爱他们，用神的爱去爱他们，才能够有真正持久的不计回报的这种完全的付出的爱，这种爱才能够得到天上的奖赏，在义人复活的时候才能够和其他的义人一同复活，被神称之为义。所以我们坚信的还是一条，我们称义是因为信，信耶稣，信耶稣所做的，信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我们才能够有爱的行为啊。所以人的善行，人的慈善，要出于这种爱心才是有价值的，才是蒙神纪念的，才是脱离了地上的所谓的人情关系循环的不计利益的像耶稣一样的爱。这种爱它是被神所奖赏的，这样的爱的付出才是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真的是要学习耶稣，甘愿像他一样有这样舍己的爱，用我们舍己的爱去爱我们周围的人。我们感谢神。
圣经路加福音15章里记载了一个浪子的比喻的故事。一个父亲有两个儿子，小儿子有一天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了他们。这件事也导致了哥哥对弟弟的不满和怀恨在心，以至于弟弟浪荡完分给他的那一份产业后，因为发生饥荒，过起了连猪都不如的悲惨生活。当他悔改回家的时候，父亲高兴地接待了他，不仅给他好的衣服鞋子穿，还给他指头上戴上戒指，还杀肥牛犊庆祝儿子的回来。大儿子知道和看到这一切后，肯定不开心了，并表达了不满。在15章21节，他说了一句话：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就为他宰了肥牛犊。故事当然是要突出天父会在罪人悔改时毫无条件的欢喜和接纳他们， 但在生活中确实有因为分财产而导致弟兄反目成仇、永不来往的事情。一位姊妹就和她的亲妹妹20多年没有来往，原因就是20多年前爸爸的房子被拆迁了，政府补了100万人民币，继而妹妹就来跟爸爸说：“爸，拆迁款你要分50万给我，我也不多要，反正你就只有姐姐和我两个孩子。”姊妹的父亲肯定不同意，而且很心痛。没想到女儿早早地惦记上了这钱，并认为是她应得的。父亲说：“这钱现在一个都不给，我们还健在，日常生活也需要开销，以后病了上医院也需要钱，死了买墓地和火化等也有各样的花费，以后如果有剩余的自然会分给你。”然而妹妹根本听不进父亲所说的事实，反而认为是父亲偏袒姐姐，说要与父母和姐姐断绝关系。从那以后，这么多年他们再也没有来往，就连父亲过世，姊妹的妹妹也没有出现。后来她两次摔伤住院，还有因为其他病痛住院，妹妹也从未来看过一次。这样的故事有很多，很多有血缘关系的弟兄姐妹就是因为分家里的产业而由亲人变成了仇人。我个人是觉得有个现象很奇怪，为什么很多的子女自然的毫无羞耻地认为父母的钱财和其他产业就是他们的呢？有的人在父母健在的时候就想早早地瓜分，如同浪子故事中的小儿子一样，理所当然地说：“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就故事本身而言，我倒觉得大儿子说了句认识很真的话，他说：“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是的，是父亲的产业，不是儿子们的。父亲有绝对的权柄来处理他的产业，他不分，一切都是父亲的，没有人有任何权柄来说是自己该得的。姊妹的妹妹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是父亲两个女儿中的一个，自然应得一半，而她自私到根本没有想到自己父亲所说的实际情况和难处，更是不能忍耐和等待，不想自己可以怎么来孝敬年老的父母不说，还断绝了自己与爸爸妈妈和姐姐的关系。而且这位妹妹还自认为自己受到了最严重的伤害，连父亲过世和姐姐生病都不联系不拜访。姊妹说父亲是一个很有智慧很会计划的人，去世的时候确实没留下什么钱财，但也没给子女留下任何债务上的负担。他现在信主了，他很想把福音也给他的妹妹传传。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都是垂暮之人，希望妹妹的心不再那么刚硬，能够恢复亲情关系。我为姊妹和她妹妹关系祷告的同时，也为天下的儿女祷告。我祷告他们认识真神，更祷告子女们不要因为钱财的问题斩断了原本美好无比宝贵的亲情关系。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会谈到关系，大家都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很重要的。当我们说到这种重要时，更多的其实是指对彼此有无实际价值，能否彼此利用。如果能让自己便利通达，关系自然紧密，甚至称兄道弟，结成各样干爹干妈干女儿等关系， 而一旦这种重要性不复存在时，各样的关系基本意味着结束。如果会给自己引火烧身，这种重要关系中的人马上可以变成互不相识的陌路人。所以可以看到，这种关系是极其脆弱的。在主内我们也说关系，圣经翻译用了一个很特别的词，相交。今天在读约翰一书一章里时，发现里面多次用到了相交这个词。约翰说，论到从起初就存在的生命之道，他和一些人亲自听见、看见、亲手摸过，现在他们为此做见证，将一切听见、看见、关乎生命之道的事情传给人，目的是要人与他们相交，要人像他们一样与天父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交。可以看到，基督徒与人建立关系，目的是要带领人进入到一段与耶稣基督的关系中来。就如他们一样，这种关系并不是互相利用，也不用人的地位、身份、财富、肤色、受教程度等来权衡。这种相交是一种更深、更特别的关系，这里面不关乎对自己的益处，不关乎各样的算计。世界所说的关系关乎彼此，而这种相交的关系首先要求要去与别人相交的人自己要与父和基督是相交的，之后再去与别人相交，不仅仅是建立彼此的关系这么简单，而是把人引向基督和父神，与他有连接，这是一种正确、单纯、牢固的三角关系，这是关乎灵魂救赎的相交关系。而且当自己首先对准神，在引人去与神对准连接的时候，彼此之间的关系自然也更加亲密稳固，超越这个世界所说的关系。
圣经上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福音未得之地。在罗马书第十章十四节开始告诉我们说，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的，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福音未得之地，在十和四十之窗的宣教学里面，就是讲到全世界福音未得之地的人民，范围呢是从地球赤道以北十度到四十度之间，也就是说从西非到非洲的环带之中，被回教、印度教以及佛教的大本营所涵盖。这些地方包括世界上大部分未被福音化的群体，而十与四十之窗这占世界土地的三分之一，但是人口却占全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二，包括55个国家，共计30亿的人口。未被福音化的国家人口占全世界 75%，而差派出去的宣教师只占18%。在这个10与40之窗的宣教中，回教徒占23%，印度教徒占24%，佛教徒占4%，而回教、印度教和佛教是目前很难把福音传入的群体之一。在这个时代之中，要特别的为10与40之窗的国家人民祷告，并努力的把福音传给他们。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的，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但愿主的旨意成就在主所拣选的人身上，而大家能够在福音的事工上同心合意的完成主所托付给我们在这个时代的大使命，并且将来一起在天上同得奖赏。
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46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 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以及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在此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有电脑，您可以在任何时间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因特网网址是 www.smzg.org。您上网不但可以听到当天的节目，还能够听到以前播出的节目，同时网上还有很多文字资料。我再播报一次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因特网网址 www.smzg.org。如果您有任何感想、问题或是建议，我会非常感谢您的来信。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好吗？拜拜。